那一年啊、里面呢，我最喜欢过的就是这个农历新年。可能因为小的时候可以拿红包哦，但是也是以前呢会啊、帮我父亲卖这个卤鸭，通宵的在卖，所以是最好对我来说是最好玩的一个晚上。更重要的是，农历新年常常是在年头哦，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反思这一年可能一个月或一个月半过得怎么样，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的调整，一些的啊、回转。特别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讲到做仆人领袖，我们要带四个人来参加不同的教会的聚会或小组聚会，带领一个人信主啊，我们要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来建立我们祷告生活。所以现在进行了怎么样呢？那这一年里面呢，特别前半年我们会看这个出埃及记，在当中出埃及记前面是讲到神的救赎，后面是讲到神的启示，而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摩西为一个仆人的一个榜样。所以这个月我们是看了，首先从神在预备这个拯救者，在摩西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神已经在预备了。就如我们当中，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知觉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在预备我们。接着呢，神给我们生命的一个呼召，就是个燃烧的荆棘，但只有那些真的是留意的，愿意听从神的，我们才会看到，我们才会转向。结果接下来呢，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个使命，有时候很多的这些借口，但是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回应神，来服侍神。然后今天我们就看这个啊、在埃及的最后一页，讲到这个十灾，埃及的最后一页。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我们求你自由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再次看到基督被高举，天父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让我们愿意的降服于主你的主权，让你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还要感谢您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有一个人叫 Valerie Shepherd， 他分享，他说有一天我的妈妈给我了 一叠的这些信件，他说这些呢是你父亲在1948年到53年之间写给我的信，我知道现在你忙于你八个孩子，但有一天你有空的时候，你可以慢慢来看这些的信。所以他说在2011年，他说当我最后一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了这些的信件，原来是我父亲写给我妈妈的情书，当中讲了他对他的爱，可是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上帝的爱，他愿意立志，愿意委身。2015年在我妈妈过世10个月以后，我非常偶然的又找到了另一叠的书，这些信件，这是我妈妈写给我父亲的情书，当中看到他对神的这些委身，其实跟我父亲对神的立志相比之下不分上下。那 Valerie Shepherd 的母亲是谁？父母是谁呢？就是 Jim 和 Elizabeth Elliot。常常分享他的故事，他的父亲在1956年跟其他四位宣教士到一个要向一个从来没有跟外界接触的这个部落传福音，后来他们殉道了。殉道以后他们家属都回家，除了当中一位宣教士 的妹妹，还有这个 Elizabeth Elliot， 抱着还没有满1岁大的女儿，他们搬进那个部落，后来整个部落就信主了。那当然那个小婴孩就是 Valerie Shepherd。 他说从我父母的信件当中，这些信中我的父母的承诺显而易见，他们专注于寻找神对他们人生的旨意，并通过祷告和虔诚的阅读圣经来追求神的旨意，他们愿意来追求神的旨意，把生命献上。两人都认为自己是要单身当宣教士，完全满足于只在神那里找到爱和安全感。他说他父母在大学的这个宣教的团契当中认识，很快的就彼此的相爱，但是他们也常常祷告神差他们去做宣教士，他们愿意把他们这个爱情摆上。最后神带领他们到不同的国家以后呢，甚至到同样的国家，到厄瓜多尔，在那里服侍。 虽然有五年的时间他们在同样的国家服侍，可是他说那五年里面他们见彼此相见只有几次，但每两个星期都会交换这个信件，而在他们的信当中常常为彼此祷告，他们更愿意把对方交在神的祭坛上。从这他俩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上帝在他们人生中居首位。那如果神在你的事业中居首位，你的事业会怎么样？如果神在你家庭中居首位，你怎么你的亲子关系，你夫妻关系，你对待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会怎么样？如果神在我们的经济上居首位，我们会怎么使用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资源呢？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啊。特别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到十二章，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让神居首位是怎么样，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让他居首位，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原因是什么。出埃及记第七到第十二章，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埃及的灾祸，第二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The plagues and the Passover， 埃及的灾祸和逾越节的羔羊。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啊，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像神一样，你哥哥亚伦要做你的先知，我吩咐你一切你都要说，你哥哥亚伦要告诉法老，法老就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在这里神差遣摩西和亚伦呢去告诉法老，他这里做一个总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也要在埃及地加增我的神迹奇事，可是法老不听你们的话，我必下手击打埃及，借着严厉的刑罚把我的军队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说他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不会回应神，以致神可以行这些神迹。所以这十灾是因为法老的心刚硬，而因为这十灾法老才会让他的希伯来人出去。我要向埃及伸手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和亚伦就这样行了，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和亚伦，他们也照样行。所以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让他们知道到底谁是上帝，到底耶和华是谁。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他们是摩西是80岁，亚伦是13岁啊，83岁，对不起，13岁，亚伦是他哥哥。好，所以他们在这里行了这些十灾。我们来看这十灾是什么。他说明天早晨你要到法老那里去，看啊，法老出来到水边去的时候，你要站在河边迎接他，然后呢把变过蛇的那手杖你要拿在手中。记得在这之前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其实他们已经在法老面前行了一些神迹，说耶和华要让以色列人出去，但法老不愿意。所以这是神降下的第一灾。什么灾呢？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差我到你这里，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好使他们可以在旷野侍奉我。你看直到现在你还是不听，你没有回应。所以呢耶和华这么说，看啊，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这个尼罗河的水，水就要变成血，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河中的鱼必死亡，河水也必发臭，埃及人就必厌恶喝这河里的水。我们看这实在的时候，我们看什么是同样，什么是不一样的。这里神把他差到法老那边去，然后警告法老，法老不听，他才行这个大灾。河里的鱼死了，河水发臭，埃及人也不能喝这河里的水。在埃及全地都有血，埃及的术士也用他们的这个巫术这样行，可是法老却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就像耶和华所说的。这些巫是很奇怪哦，他们有这个能力，不是去阻止，不是把河变回以前那个干净的水，而是怎么样，他们叫同样行。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要已经这么糟了，他们还要加重？那法老的心刚硬，然后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到法老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这么说，让我的人民离开时，他们可以侍奉我。那如果你不这么做，我必把青花打击你的全地。”第一灾，他说他会听，可是最后法老不愿意回应，所以猜下第二灾，第二灾就是青花，遍地都是青花。何必滋生青花？青花必上来进到你们的宫殿和卧房里，跳到你床上、你的房屋，跳到人民的身上。咦，进你的这个炉子，还有这些到处都是青花。然后呢，众术士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你以为不够青花，还要照样更多的青花，使这些青花到埃及地。然后法老就跟摩西他们说：“请你恳求耶和华，教他使青花离开我的人民。”现在他心比较软，他说：“好好好，请你停止这个青花的灾，我会让你的百姓离开去献祭。”那摩西就回答法老：“请指示你要在什么时候让这些青花停止呢？”摩西说什么？他说：“好，你要几时？”你看他这么有信心啊！他要说：“你要几时？你说几时我就几时。”法老说：“明天。”摩西回答：“就照你的话行吧，好叫你知道没有神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摩西这么做？他原因是让法老很清楚，没有疑问说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手，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十一节，青花必离开你的宫殿、你的将仆、你的人民，回到河里。法老一见灾祸平息了，就心里刚硬。他再次心里刚硬，不肯听他们的话，就像耶和华说的。虽然前面第一节说耶和华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你看到这前面两灾，经文是说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手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的在埃及全地都变成虱子，一些昆虫。”注意前两灾他说你去警告法老，他们跟法老说话。第三灾有没有呢？没有，神没有警告法老了，他说你就这么做吧。十七节，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出手中的杖击打上面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这些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埃及全地所有地上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众术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要伸出虱子来却不能办到，所有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是虱子。终于他们前面两灾还那些 巫师 还去行，使那个灾更惨，可是这里呢，他们终于帮不到了。帮不到怎么样？这个众术士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指头。”法老却心里刚硬，不可听摩西和亚伦，就像耶和华所说的。终于这些术士投降了，他说这真的是神做的，我们没有办法。可是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他使自己的心刚硬。但三次他讲自己的心刚硬，下文就立刻是说就像耶和华已经说的。好，所以我们看这十灾，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但是我帮你做了一个总结。这十灾很显明是神的作为，它分成三个三个三个，然后最后一个比较特别，第十个比较特别。三个三个三个是什么呢？这三个前面两次都是神先警告法老，可是第三次是没有警告的。所以接下来的三个也是一样，两个有警告，一个没有警告，两个有警告，一个没有警告。其实有时候神就是这样，当他给我们警告的时候，我们是否回应，转向他悔改，或者直到一天就没有任何的警告。圣经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神的孩子，他爱我们，但是如同一个爱我们的父亲，如果我们持续的下去犯罪，他会管教我们。不但如此，每一个的这些的灾祸呢，其实是针对埃及的一些神灵，每一个他不是随意的一些的这些灾祸，每一个灾祸是有目的的。好，前三个灾祸触及了他们的生活的舒适，影响水源住所的地方，这 这三灾祸后，连埃及的这些巫师都承认耶和华是真神。然后第四到第六灾呢，接下来的三个灾祸触及了财产，就是对土地牲畜这些人所造的这个受，他们会造成的受这个损害。所以你看这些灾祸越来越严重，前面三个是对他们的起居的不方便不舒服，中间三个是对待他们的这些的产业，然后接下来三个呢是带出荒凉和死亡，最后是影响人的生命牲畜的生命。所以在这不同的灾祸当中都是针对一些埃及的神，直到最后第十灾是长子之灾。神对他们说，今夜我的灵要来到这下，要来，如果你有一个羔羊的血在你门框上，我就越过就没事，如果没有的话，当中 那一家的长子就会死去。所以这第十灾是比较特别的。好，我们来看一个回顾一下，其实这些十灾啊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大概九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人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非常辛苦的，不方便不舒服啊、因此他们要回应，他们跟法老说你就把他放了，可是法老的心一直刚硬。十灾这个灾祸的安排看到是神圣的一个程序当中是神的作为。第二，渐进性的逐渐的比较严重，从日常的起居到财产到他们的生命。可是那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降下这十灾？其实神很清楚说，目的首先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位神，对不对？三灾以后，甚至在术士说这是真神，耶和华就是真神。不但如此，看到神的怒气，到了最后法老说我犯了罪。那我们常常听到、哦、神是爱，神是慈怜悯，我们喜欢这个想法。可是当我们讲到神的怒气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个我不太喜欢，为什么神要审判呢？可是你可以想想，如果没有一个审判的神，结果是什么呢？其实有两方面。第一，如果就算我们不相信有神，你发现你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一些弱势的人被欺负，很自然我们会感到愤愤不平，很自然我们觉得这些事不公平，我要有正义。那你想想为什么你有这种感觉？常常我们说这种正义感是一种标志，什么标志呢？指向一个创造者的一个暗示。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不相信神，你知道道德是相对的，你感到愤愤不平不公平，其实是你自己的感受，对不对？不是真的不公平，因为对另外一个人那个强者哪里有不公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按神形象所造，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心中都有这种感觉。因此当你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说为什么。因此我们把这称为一种神学的标志，指向创造者的存在。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相信一个审判的神，当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特别对你的亲人，你女儿被强暴，你的家人被屠杀，你有什么反应呢？你说哎呀就饶恕他们，有这么容易吗？当然不会。我们唯一的合理的反应就是报复，就像现在这些战争、哦、不管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或者是加沙和以色列，你来杀我，我的孩子去杀你，你的孩子去杀我的孩子，就开始了这种恶性的循环，一个暴力的循环。你要打破这暴力循环要怎么样呢？只有饶恕。那我们怎么能饶恕？除非我们相信有一个正义公义的神，他有一天会把这些所谓不公平的事都让他们再次的平反成为公平。我们相信伸冤在神，所以我不需要为自己来报复，因为神知道。所以一个神学家 Miroslav Volf 曾经分享过他自己的国家有这个战争，他就是说看到他的国家怎么复合，
就是借着相信有一个会审判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认识这位神，他是真神，他是慈爱怜悯的神，但神的审判怒气也是重要的，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神。因此这灾祸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怒气，最终他其实是耶和华对付这些埃及的诸神。在民数记、这个他们回想当时发生的事情，他说埃及人正在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击杀的，耶和华也对他们诸神实行审判。他是说这十灾里面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是神对他们诸神的审判。开始这个法老问，到底这位神是谁，耶和华是谁？到了十灾以后，他知道耶和华是，他说我终于知道，我承认我犯罪，我愿意让希伯来人走。我们也看到这个摩西的岳父对他说，他说我现在知道耶和华为至高，超乎万神之上。他看到神在这十灾的作为，他说他是真神。所以我们看这整个十灾的故事，你要怎么应用呢？在你生命中，有些人说我们要听从神哦，不然等着你得到疾病哦，这十灾降到你身上。或者我们碰到病痛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你是不是在犯罪？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些叙述文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应用的，我们不是把那些故事的细节想要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要把重点，神学的重点应用在我们生命。所以神学的重点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十灾呢？那很明显，当中经文告诉我们，以致让当时人知道耶和华真神是谁。而你看到十灾当中每一灾其实是针对埃及的神明，耶和华是真神，这些诸神是假的。而在埃及最大的神是谁呢？法老。所以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但是经过了十灾，他说我知道了。可是不单单只是让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谁，更是让那些希伯来人知道神到底是谁，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十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应用在生命中呢？其实就是看到我们神是否在你生命中有主权居首位。我们是真敬拜真神，还敬拜偶像？那偶像不是单单我们去庙的、去拜的那些东西，而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祝福、哦、我们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你孩子、金钱、生命、事业，当它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那就变成了一个偶像。所以我们是否敬拜真神，在敬拜真神当中，我们是否服服于他的主权？所以你相信耶稣，你说他是我的救主，我们只常常强调前面那部分，他拯救我，我有永生，很好。可是我们忘记第二句话，就是主，他是主人。我们是否有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所以这个 Valerie Shepherd 他说，他父母当中的信件，看到他们对彼此的相爱，更是他们对神的委身。他们迫切祷告，求主把他们差遣出去当作宣教士，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爱情完全交托给神。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同样的一个国家五年的时间等候，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们相信神给他们的护照是要单身，所以他们虽然彼此相爱，他却不愿意在一起。直到他讲他父亲生了一场病，才发现他需要他的妈妈，所以他才跟他的那个女朋友求婚。好，他说当他的父亲他们这样等候的时候，这五年就是五年的挣扎、五年的泪水、五年的这些祷告。可是后来他求婚的时候，他们俩在祷告中，神就给他们同样一个经文为一个答案。以赛亚书25章，他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哪、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他说我想让其他人听到我在我父母的信中发现的爱情故事，一个我的母亲和父亲 为了向天父的权威屈服而向自我死的故事，求问、寻求、叩门，相信上帝和他的时间。他们是相爱的，但是他们愿意把它 摆上或者放下，以致他们可以回应神对他们的呼召。我祈祷他们不寻常的爱，对主和彼此的爱，将激励和塑造许多人。什么是虔诚的侍奉？就是为了遵从和服从一个人，就是上帝的权威，而牺牲自我。无论上帝的呼召你做什么，都要首先献身于他。在你寻求和等候他的时候，他会向你显明他自己，选择他为主。不知道你听了这故事，你会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在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要记得，这一切是神的祝福。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做管家，意思说这不属于我。做仆人，我们去服侍我们生命中有一个主人。做牧人，我们好好的去兼顾。我跟你分享过，我刚信主不久就认识了这个 Elizabeth Elliot 和 Jim Elliot 的生平。因为当时我才20多岁，我在想我做了基督徒，我一个很好奇说基督徒怎么谈恋爱呢，所以就找了看到这本书我去看，从当中认识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故事。不久后，几个月后，当然我就认识了一个姐妹，她非常火热要全时间服侍神，我也很火热要服侍神，所以我们就走在一起了。然后几个月后她告诉我，她说啊，你知道我来大学的时候我跟神承诺，我发誓我要单身。就说哎呀，你要单身，那我们为什么要谈恋爱呢？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成熟，所以常常挣扎，挣扎了就不耐烦，就生气。所以最后我就跟她讲，我说不行，虽然我们真的是很喜欢彼此，已经怎样认定了要结婚，可是我说我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你既然已经承诺了，那我们就要分手。我们等3年，等毕业以后我们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所以那3年非常的苦哦，祷告、流泪、挣扎，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分手呢？其实都很喜欢彼此。可是那教导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学了这个功课，就是神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我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所以之后当我觉得神呼召也要放下事业的时候，事业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当然是金钱的保障。你知道我是独生子，我父母是小贩，我知道他们是要靠着我。事业对我是什么呢？就是有成就感，一个价值感，一个给我一个定位。当时我们的这个首席的执行官 CEO， 他找了10个年轻人帮他做一些事，他要做的事情，他叫我们去做。那我是其中的一个哦。然后我公司其实是他们请有几万个员工，很多的分公司，所以我们代表他去其他的分公司做他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常常就是跟他们那些总裁见面哦，所以曝光率很高。我也很喜欢做的工作。这个给我一个成就感、满足感，可是我也知道神对我的呼召。后来我们有些不育的问题哦，当然我记得我收到这消息的时候没有办法生育，哎呀，是泪水洗面。我们挣扎祷告，可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说我们愿意满足于现状，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居首位。所以在我人生中的主要一些的决定当中，我想如果我信了主，他不单只是拯救我，他是我的主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回应？为什么我们要把生命主权交给上帝呢？因为他配得，因为他是真神，因为他不但是真神，他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他不但是远远的这个创造者，他是愿意为我们牺牲的这个代罪羔羊，愿意与我们亲近的神。那我们在看这故事的时候，我们两个问题必须要回答。首先，到底谁在使谁的心刚硬？圣经告诉我们法老使他的心刚硬，可是上帝也刚硬他的心。如果是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法老不回应，然后神差遣石灾，那不是神在自导自演吗？ 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特别从一个犹太人的思想，他们是常常用两个极端的似乎矛盾的真理来思考，如果这是真的怎么样，如果这是真的是怎么样。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这种奇怪的说法，谁想要为首就要最后，对不对？那到底你是首还是最后？他说你要爱自己就要放掉自己的生命。可是从犹太人的这种想法当中呢，他却能够把两个似乎矛盾的真观点放在一起。出埃及记，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很多年以后，在生命记，神却对亚伯拉罕后裔说，你们要选择。那到底是什么？是神给还是他们要做选择呢？到底是法老使他心刚硬，还是神刚硬他的心呢？所以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理解，其实神的预定旨意我们不知道，可是只要我们在神的这个律法和属性的框框里面，我们做决定，我们是有自由的。只要你不犯罪，其实你有自由去做你要做的。当然有些事情我们祷告寻求神的带领，那神有带领那就很好，但神没有带领，你还是有自由回应。所以经文在希伯来书这么说，他说总要趁着还是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 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是不是神使我刚硬，还是我要怎么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不要管是不是神使你的心刚硬，重要的是你要悔改，今天就悔改，你要做那个选择。可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做选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有个肢体彼此的鼓励劝勉。所以到底是谁刚硬谁的心，那我们不要去担心神的预定是什么，有没有预定这个人得救，有没有预定我做这个工作。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要负责，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第二，在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妥协，法老也很聪明，他开始说，哎呀，你们不用离开，就在埃及里面敬拜神多好，对不对？早上敬拜，下午就可以回家。可是摩西没有听，再下来他说，好好好，你们要出去可以，不要走太远。哎，对哦，走太远也是很危险啊。再来他说，哎呀，你们可以去，可男人去就好，家属不要去。那我是想也很方便啊，要带孩子带老婆走很慢，自己去比较好。最后他说，好，你们要去全部去，不要带你的牲畜去。所以法老一直在给摩西这些不同的条件，也要妥协。同样的，在我们要回应神的旨意带领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世界魔鬼要我们妥协，哎，反正没人知道没人看到，我做了就好了。我说的这句话不是我没有撒谎，可是也不是完全诚实，但不用紧，留给别人好的印象，可能我可以升级，可能我可以拿到这份订单，我这里做的这个产品不是很好，但是不重要，没人需要知道。哎呀，他虽然不信主，可是他人很好，他爱我。我要做这份工作，可能我时间没有很太多时间陪家人，不能定时来小组。我做这投资买这房子，让我的金钱上有一些的没有办法对别人慷慨。那我们生命中，如果我们让神居首位，是否有这些的妥协？我们为什么要把人生的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呢？因为他配得，因为耶和华是真神，但他更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到了十二章第十灾以后呢，耶和华在埃及告诉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日以正日为一年的第一年，他们逾越节离开埃及的那一天就是他们的新年。记得他们要成立成为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地，就是迦南地。他们新的法律就是后来神会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新的日历，所以一月一日就是他们的逾越节。我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本日初十，他们个人要按这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如果一家人太少，他们可以分，你没有钱不用紧，几家人在一起，我们找一个羔羊，第十日找。然后呢，要找什么毫无残疾的一岁内的公羊，然后把这个绵羊或山羊里取， 第六节，你们要把羊羔留到本月十日，要把它放在你家里四天。为什么呢？它就变成一个宠物哦，你要每天喂它，照顾它，你会不会把你的宠物，你的狗献上呢？当然不会，它是我的宠物，所以你他们献上这个羔羊是有一些感情的。然后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就以色列全地要宰杀这羔羊。为什么这么麻烦呢？要毫无瑕这个瑕疵的，要完美的。然后你们要取杀了他鸭的血，涂抹在你的房子 的门框上。那一夜你们要吃那个羊羔的肉，那个肉要用火烧，吃无酵饼，吃苦菜，代表他们经历的这些的、在埃及做奴隶的这 生活，不可生吃。然后你们一点也不要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留下的要用火烧掉。然后最后你们要这样吃羊羔，树间腰间树上带，脚上穿着鞋，手中拿着杖，快速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他们要快速的离开。然后接下来的经文就说，他们世世代代就要守逾越节的晚餐，来纪念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直到今天，犹太人新年的时候还是吃这个逾越节晚餐。所以他们杀了这个羔羊，神说，我看到这个血，我就越过了，我的怒气不降到你身上。只要他们凭着信心回应，就算是埃及人，如果埃及人相信，他们也照做，他们的长子也不需要死。但是埃及人不信，只有希伯来人信，对不对？那我们要问自己，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动物可以挪去神的怒气吗？为什么？这个动物很特别吗？那当然不是。但是因为这个动物是预表神以后要做的事情，在旧约中的故事的事件的制度，往往是在预表他要那个救主耶稣基督所要做的。所以在后来，在逾越节还有说，圣经新约有告诉我们，保罗说你要吃无酵饼，你们既是无酵饼，就在当中除去这个旧酵，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他说其实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代表耶稣，他把自己献上，他的血拯救我们。他要什么？他要毫无瑕疵。为什么要完美呢？因为神是完美的，意味着所有来到他面前，只要你不完美，你就是在神面前是罪。罪不是做坏事而已，罪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完美的标准。所以世世代代他们找那个完美的羔羊，其实是要代表有一天有一个完美的救主要来，只有他有资格为我们牺牲。希伯来书说什么？按律法几乎所有的都是用血来洁净，如果没有血，罪就不得赦免。谁的血重要？不是那个羊羔的血，是耶稣的血。所以今天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这个，我在这个星期里面听到这个故事，其实是吴牧师分享。他说那个福字哦，每一个家都有个福字，为什么我们要倒过来呢？哦，原来是那个朱元璋那个王，他要杀一个人，所以他派人把一个福字贴在他的门前，然后派一个刺客去找他。可是呢，那个皇后马皇后她很善良，她不愿意这件事发生，她发出这个福字，每家家户户去贴，所以刺客就找不到那个要杀的人。可是其中有一个人是没有教育的，所以他把那福的字倒过来。所以后来刺客就回去跟王说了，那王就很生气，他就为了发泄说，好，就杀了那个放错的，虽然他不是那个人。可是皇后听了，他灵机一动说，哎，不是的，其实这个福到呢，意思就是福降临到我们当中。所以王就很高兴了，就没有杀那个人。所以这典故让我们看到，每一家前面都有一个福字，这个福字救了人的性命。这是我们今年华人的新年的一个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新年，哎，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告诉我们，只要有羔羊的血，你就被得救。而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在我们心门上都有逾越节羔羊的血。 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完美、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得救？不是因为你完美，不是因为你公义，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有道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你有一丁点的不完美，你是罪人。仅仅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一个完美的羔羊，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他的血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罪得赦免。既然如此，我们罪得赦免，那我们更应该把人生的主权交给他。你在事业、在爱情、在家庭上面，你把你的主权交给神，这不是说你的生命就会很好过，你会有更好的爱情，而是因为主是配得的。可是往往神确实是给我们更好的，这个我要讲清楚。好，特别我放下那段感情，我每次讲了之后，我要讲，其实可是后来神给我一个很好的老婆哦，不然今晚我就不用睡觉了。好，所以神往往就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可是我们是否愿意把人生的主权交出来？在今年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做仆人领袖，我们要影响人，那我们是否愿意把主权交给神呢？我们这几年常常强调说，哎，你要跟你的同事朋友吃饭，过年的时候请他们来你的家中，对不对？建立关系。可是要这样子做，其实有时候很麻烦，有时不方便，有时不容易。有时候特别在过年过节，你要看到家人哦，家人很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想见他们。看到这些一年见一次的人，哎呀，你还没结婚啊？哎呀，你胖了？哎呀，你还没有生孩子啊？这些人我不喜欢。可是可能在今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神可以使我们，可以祷告神使用我们，把平安带入你的家庭，修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容易，可能不容易饶恕，可能我们很不耐烦，可是当我们愿意把人生的主权交给神，你记得深渊在神不在我。去年我们鼓励大家要请人 来你家吃饭哦。我记得要到过年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没有人请。我这十年来其实每一年都是有请人到我家吃饭了，自从美国回来。可是去年发现，哎呀，没有请人怎么办？我就祷告神。那星期六我来到教会，发现哎，看到他们，我们在红山分派米粮，有一对夫妇我不是很认识的，我就自我介绍。那个人说，其实他15年前已经来我们教会，经过启发了，然后有几年没有来，又来又不来，然后最近呢，他就比较频繁的来做参与我们这个分派米粮，因为他觉得很有意义。然后他说他其实还没有信主。哎呀，我一听还没信主，我刚刚祷告，所以我就说，你过几天有没有空来我家吃饭啊？他居然说有空哦，然后就来了。所以我刚才跟你讲，哎，他带了两个茅台来。好，那是去年过年了，然后一年里面我还有可能跟他碰面两次，跟他吃饭谈谈。今年年初一的时候，突然他打个电话给我，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本来还不应该在新加坡，我就听了，他说，啊，牧师你好，今天我可以来拜年吗？我心里想，不行，你知道初一很忙的，我爸我妈妈那边有七个弟兄姐妹，我的太太父亲那边五个，所以很忙。可是我在想，他这样问我很不寻常，所以后来我说，好，我有一个小时，好，五点到六点我回家休息，你五点来，然后六点我要出去吃饭了。好了，他来了，我们对话，他就越来越，我们越讲越是投入。然后最后我就问他，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问他了，可是每一次问他，他都有一些的挣扎。没想到他是说好，我们就一起祷告。他做了决志祷告以后，他打开眼睛，他说，这是我15年里面第一次有勇气踏出这一步。然后后来他离开的时候，他对我说一个我毕生难忘的一句话。我的一家人出来跟他讲拜拜，他握着我儿子的手，看住他的眼，对他说，我要告诉你，你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所以这几天我一直提醒我孩子，哎，我是伟大的人呢。哎，不是，其实那个不是我难忘的一句，其实是另一句话。他对我说，他说我来的时候是单独一个人来，心里很沉重，可是我现在离开的时候，我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我不再一样，我不是单独一个人离开，因为神与我同在。那你知道，这是我新年的礼物。 当我们愿意说神你来使用我，有时候很不方便，有时候要我们踏出安乐窝，有时候我们凭着信心来回应，有时候我们要与自己来过不去。但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真神，他是愿意为我们摆下生命的神，所以让我们愿意的回应，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我们一起祷告。我给大家一些时间来回应，我们今年立志说要带领一个人信主或四个人来参加教会活动小组活动，神在你心中给你的什么人呢？在新的一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新的了。可能在我们当中，在线上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不论你过去是怎么样，神说你信了我，你做新造的人，你是否愿意？你再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然后之后呢，吴牧师会带领我们来做这个初熟果的线上。当我们献上初熟果，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我们所有的是出于神，我们把一部分当作初熟果子献给神，但献上的不仅仅是金钱，献上的是我们的生命。说主啊，我愿意当作活祭献上，让你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把我的事业、我的爱情、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金钱、我的资源献上。